周一晨会的尴尬。2026年3月，深圳34岁的研发主管周野站在白板前，问了一个上周刚答过的问题，全场沉默，答案只躺在离职同事的聊天记录里。我们不是没有知识，是知识只活在某个人脑子里，人一走，知识就蒸发了，他在周报里写，语气里是被反复踩坑后的疲惫。那家公司三年换了五个核心工程师，每个都重写过同一套配置脚本，却没有一份留得下来的说明，重复劳动吞掉了至少1400个工时，内部估算。团队知识的第一道坎，往往不是不会，而是只有老张会。当关键能力绑在个人身上，组织就成了一碰就碎的瓷器。很多团队把希望寄托在新人慢慢学，但市场不等人，项目排期也不会为空窗期让路，沉默的成本最终都算在交付延迟上。周野的转折是从一次线上事故开始的，半夜告警，唯一懂这块的人正在飞机上，群里没人接得住，故障多撑了47分钟。那晚他画了一张图，左边是个人脑里的 know how， 右边是团队可查的知识库，中间的鸿沟就是每次救火多花的分钟数。改变没有从买系统开始，而是从每个事故必须沉淀一条复盘这条硬规矩开始，知识共享的引信就此点燃。故事里最扎心的不是事故本身，而是答案明明存在过却没人接住。知识一旦只活在聊天记录，就注定在某人退群那天失效，组织连复盘的机会都没有。团队知识到底是什么？团队知识，简单说，是一个组织里能被多人检索、复用，不会因为某人离开而消失的经验与判断。它区别于个人笔记，因为笔记不共享，不结构化。共享知识不是写文档，事件回路。一位带过40人产研团队的管理者说，他最值钱的动作不是写 wiki， 而是让每次决策都留下为什么这么选的痕迹。不共享的团队每次都从零开始，同样的 bug 修三遍，同样的客户 objections 答三遍，同样的开场白练三遍，隐性成本高的吓人却从不在账上。关键特征有三条，可检索、可复用、可继承。没有这三条的团队经验只是聊天记录，出事时翻都翻不到。当你把一次踩坑写成一条可被搜到的复盘，把一套操作录成一段可被跟着做的录屏，团队才第一次拥有集体记忆。组织买的不是某个人的时间，而是不依赖单点的稳定性。知识共享的终点是让团队在任何人缺席时都能正常运转。周野后来把团队知识定义为四句话，谁都能查，查了能用，用了有反馈，反馈再沉淀，缺一环回路就断。这听起来像文化，其实是基础设施，没有载体，文化熬不过第三次人员变动。把团队知识当成名词会误导人，它更像一个动词，持续的把发生过的判断变成可查的痕迹，动词停了，名词也就只是陈列管理的标本。三类团队知识资产，第一类是个人脑里的隐性知识，某人一看日志就知道哪坏了的直觉，最值钱也最易流失，因为它从没被说出来过。第二类是协作文档，需求、设计、复盘、FAQ， 写下来能被搜到。这类最容易被见，也最容易长成杂草，没人维护就腐烂。第三类是流程库，标准操作、检查清单、模板。这类最容易被复用，新人照着做就能达标，是把个人强变成团队强的杠杆。判断型知识在团队里尤其贵，谁拍板的，依据什么，放弃了什么。这类决策档案能避免后人反复推翻重来，省下的是方向上的浪费。故事型知识在团队里被低估，一次事故复盘，一个客户翻盘，比制度条文更能让新人长出手感，信任也是这么建立的。把三类资产列成一张表，你会发现多数团队只见了第二类且烂尾，第一类和第三类才是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周野的做法是每周五用30分钟把本周三类各沉淀一条，量小但不断，半年后知识库从零长到410条可检索条目。知识库不是一次大扫除能建成的，是像存钱一样，每次沉淀一点，复利才看得见。 一个实用提醒，资产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常被人翻才好。周爷每月看一次引用榜，垫底的条目要么合并要么删，保证库里每一条都还在呼吸。共享的最小闭环，共享最忌建个大文库的幻想。真正跑通的是记录、归集、检索、复用四个动作首尾相接的小闭环，小到一个人也能维持。我们试过全员写周报，完课率 9%， 改成每次事故一条复盘，反而沉淀了200多条。周也说，动作越小越活得下来。记录，发生即写，不超过当天。归集，归到能搜的位置，别丢进杂项。检索，新人真能搜到。复用，下次遇到直接贴链接。检验标准很简单，一个新人或旁观者能不能在没问任何人的情况下自己查到并解决问题，能，闭环就通了。很多知识库建了没人用，是因为只有记录没有检索，文档躺在深处，搜不到等于不存在，复用更无从谈起。周也给每条复盘加了两个字段，适用场景，第一步动作，让人一打开就知道这条是不是我要的，检索效率直接翻倍。闭环的润滑剂是反馈，谁用了，好不好用，要改啊，回写一条，知识才会在用中越磨越准，而不是写完就进博物馆。把大目标拆成每天一条，比季度冲刺建文库稳得多。共享是习惯，不是项目，习惯靠的是低门槛的日常积累。小闭环还有一个隐藏红利，它让不会写的焦虑消失。当动作小到一条复盘而非一份报告，连最怕动笔的工程师也愿意顺手记两句。专业分析，团队知识共享的回报与留存数据，我们用一组公开可核验的量级数据看团队知识共享的回报。麦肯锡曾估算，知识型员工平均每周约 19% 的时间花在找人问已经知道的事上机构调研量级。框架对比，两种典型沉淀模式， Wiki 众包式人人可写，活蛋乱与策展式专人把关准蛋慢。前者适合高速迭代团队，后者适合强合规团队。本欲推荐先用众包起量，再配一名策展人收口。真实案例，周野团队落地事故 B 沉淀后，同类故障平均定位时间从38分钟降到11分钟，一年省下约520个工时，内部测算相当于半个工程师。可落地度量指标建议每月跟踪，一，知识库月新增条目不少于30，二，条目被引用次数月均不少于 1.5， 三，新人独立解决问题率首月不低于 70%， 四，关键岗位单点依赖人数降至零。执行清单，第一步，列出团队最痛的五个只有某人会。第二步，为每个配一条可检索复盘。第三步，定发生即写的硬规矩。第四步，用 AB 对照看文档模板哪种更易被复用。第五步，每月做一次知识审计，删烂尾，补缺口。成本视角，知识库的拐点通常在第80条有效条目之后，前期写得慢，一旦覆盖高频场景，检索收益会指数级上来，这是典型的边际成本递减曲线。我们用手解时常做第二指标，新人从接手到第一次独立解决，最好压在三天内。超过七天，说明知识没真正可复用，只是有文档而已。对比两种启动，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标杆带动。前者覆盖广淡易敷衍，适合先立规矩，后者质量高淡慢，适合先打样，二者配合最稳。需要提醒的是，这些数字都是量级而非精确财报。我们引用它们是为了给该不该做一个可沟通的参照，而不是替代你团队的真实基线测量。工具不是答案，工具选型常被当成解药，但真正的瓶颈从来不是没好工具，而是没回路。再贵的系统，没有记录习惯，也只是一座漂亮的空图书馆。我们换过三套知识库，最后留下来的是那套大家愿意顺手写的那套。一位 CTO 说，顺手比功能全重要十倍，摩擦大一点，沉淀就断。选型三标准，一是低摩擦，打开就能写，写完就能搜。二是可嵌入工作流，别让记录成为额外负担。三是可继承， 人走了内容留下，权限能移交。很多团队栽在功能竞赛、评论、标签、看板、双链权上，结果没人用。工具越重，记录门槛越高，共享反而退步。周野的取舍很朴素，文档工具加录屏工具加一个能搜的索引，三件套足够支撑百人团队，剩下的靠规矩，不靠功能。一个常被忽略的点，知识库的可嵌入比可独立重要。能贴近工单、群聊、代码评审的链接，复用率远高于要专门登录去看的页面。给工具降温的另一面，别用工具替代对话。有些隐性知识，录屏加依据语音讲解，比2000字文档更能让人懂，媒介要跟着内容走。选型结论很简单，先有小闭环，再挑顺手工具，没有回路，买再贵也是摆设，这笔钱不如花在一次像样的复盘工作坊上。一句话给选型降温，先问我们的回路跑通了吗？再问哪个工具好。顺序错了，再贵的采购都只是给空图书馆添了张漂亮的门禁卡。让共享发生，共享是制度问题，更是激励机制问题。只靠自觉，热度撑不过第三次排版崩溃，把沉淀写进考核与表扬，才活得久。我们把帮别人省时间算进绩效，季度复盘被引用最多的人，奖金不加多少，但名字挂墙。周野说，荣誉杠杆比钱好使，也更能形成风气。机制设计上，三件事最有效，发生即写的硬规矩，引用即认可的软激励，季度审计的长运维，三者缺一不可，单靠任何一样都会歪。文化上要避免问出问题是丢人的氛围。允许踩坑，鼓励暴露，知识才流得出来，汇集记忆的团队，文档永远只有漂亮的门面。周也设了一个无知税，同样的问题被问第二遍，提问方和接方一起补一条复盘，把尴尬变成资产，半年后重复提问降了60%。领导者的动作最关键，自己遇事先查知识库，公开引用，对沉淀点头，团队才会信这事真的被重视，而不是又一阵风。共享还有一个隐藏收益，老人带新人的时间大幅缩短。新人第一天就能搜到历史，师傅从人肉说明书里解放出来做更重要的事。真正让共享发生的是让写下来比憋在心里更划算。当沉淀被看见、被感谢、被复用，回路就自己转起来了。机制能不能活，看一件事，新人入职第二周，会不会自然的去查、去贴、去补。如果还要靠老人催，说明共享还没长成习惯，只是运动。典型误区，误区一，建好系统知识就来了。真相是，系统是容器，回路才是内容，没有日常记录，再贵的库也是空的，半年后长草。误区二，越多越好。真相是，410条有用的胜过4000条腐烂的，质量与可检索性远比数量重要，杂草丛生的库没人愿意进。误区三，只存不删。真相是，过时文档比没有文档更害人，新人照着就方案踩新坑。知识库要像代码一样，定期重构，标过期。误区四，交给一个人维护。真相是，单人策展会成瓶颈，也会成单点，最好众包记录加专人收口，既活又准，人走不断。误区五，把共享当附加任务。真相是，不写复盘今晚的坑，明晚还踩。共享省的是未来的自己，它是主线，不是加班，顺序要想清。还有一个隐形误区，重形式轻场景。文档写得很美，却没人搜得到，用得上等于没写。检索命中率才是知识库唯一的真北指标。周也见过最可惜的一类团队，制度写得漂亮，却没有一次真实事故复盘可查，知识共享停在 PPT 上，一遇事照样抓瞎。能跑通的团队都有一个共同点，把沉淀当成交付的一部分，而不是交付之后的善后。发布即闭环，闭环即资产。还有一个最隐蔽的坑，把文档数量当 KPI。 数字好看的团队往往检索命中率最低，因为大家为了凑数写了一堆没人搜的废纸。常见问题，问小团队也要做知识库吗？答，要，而且更该做。 小团队单点依赖更致命，一个人请假全盘停，十条核心复盘就能救命。问，大家都不愿写怎么办？答，先降摩擦再谈文化。用模板，用录屏，定发声即写的硬规矩，让写比不写更省事，意愿自然来。问，多久能看到效果？答，把效果定义为新人自己查到答案，多数团队四到八周内就能感觉到重复提问变少，检索变顺。问，离职带走知识怎么办？答，把关键 know-how 沉淀尽可继承条目，人走内容流，权限可移交，单点依赖人数降到零才稳。问，会不会泄露机密？答，按敏感度分级，公开、内部、受限三档分权，机密不进共享库，共享的是方法而非裸数据，合规可控。问，知识库和工作流冲突吗？答，不冲突，反而要打通。能贴近工单和群聊的链接，复用率远高于单独登录的页面，嵌入才用得上。问，怎么判断做得好不好？答，看三个数，月新增、被引用次数、新人首月独立解决率，三项达标，说明回路真通了，不是摆设。问，内容过时谁负责？答，每条复盘标负责人与有效期，季度审计删烂尾，补缺口，知识库像代码一样有人管，有人重构才不臭。问，知识库建起来谁维护最省心？答，别指望一个人，让人人记录，一人收口，成为结构，而不是依赖某个热心同事的个人英雄主义，这样才不脆。